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门训课程的第九期。那第九期的课程呢，事实上是连着我们的第七期的肩并肩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圣经人物的一个学习。我曾经用肩并肩与神同行来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跟圣经里面的所谓的信心的前贤，或者是我们认为是伟人，事实上是我们是同性情的人，而且我们可以跟神同行的资格就只有一个，也就是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愿意以信心开始，然后以信心来成终，就是靠着仰望耶稣，然后为我们创始，也为我们成终。等于说呢，我们地上的路就是跟神一起同行的路，我们相信耶稣就可以走上这一条跟神同行的路，也就是一条回家的路。同行之后就是跟神永远的同住。那在这个同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一方面成长，一方面来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完成神我们的天父要他儿女所完成的使命。这也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让我们可以满足的，就是当我们完成了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很满足的来进入跟神同住永远的同住的这样的永生里面。耶稣在他要钉十字架以前，他这样祷告，这是一个篇幅很长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首先呢，他说他举目向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其中有一句话，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拥有永生。所以当我们跟神肩并肩同行的时候，是要安全的走回去到跟神住在一起的，永远的这样的住在一起。那在这里有一句话请我们注意，他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当他要快走完世上的日子的时候，他一个很肯定的跟神的一个对话，他说，我成全了，而且呢，我荣耀你了。那回到第一节说，所以你的儿子也要得到你要给我的荣耀。当我们荣耀神之后，同时我们也同得荣耀。当我们跟神肩并肩同行在这个世路途上面，我们的人生的路程上面的时候，每一站有主的同在，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安全的保障，我们有一个爱的呵护，我们有一种用被爱来带领的一些学习跟成长。另一方面，我们从耶稣的这个祷告看到，当他到最后的关头要回到父的那边去的时候，他说，你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当我们要回去见神的面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心安理得安然能够见主见我们的父神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确定，跟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对白，你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每一个人就像神托付主耶稣一样，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主耶稣有被托付的，那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有被托付的。我说过，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里的人，都有一份我们的本分。那当我们完成了神托付的事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坦然地说，我已经荣耀你了。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神所造的都有他的目的，而且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的。所以我们属神的子民是为了荣耀神而活着， 而且我们能够成全这个荣耀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路程之后呢，也是我们可以心里面最笃定最有把握而且是最喜乐的一种享受。所以我要再说一次，当我们归属于神，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领受了主耶稣他给我们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之后，在世上我们跟神同行，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的目标，我们的标杆，就像保罗说，我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世上的人追逐的东西你没有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要错失，就是可以在建筑的时候说，你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这个被托付的就是我已经荣耀你了，天父。所以我们这一期第九期我们的课程的名字叫做日日年年要主发光，荣耀的耀，荣耀主，然后为神而发光。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啊世上的路途当中，我们一面跟着神走，一面可以来发光荣耀神的这样的人生，也就是耶稣说的丰盛的人生。那我在这里有两个经节，一个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当但以理书快写完的时候，在那里他写了一个这样的经节，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对一个智慧人做一个定义，就是这个智慧人呢，他会使很多人归义，能够归到神的这个路上来，能够归属于神，能够认识神。一个神的儿女在世上行走我们的这个路程的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吸引力，或者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一个我们心里面的期待，就是使多人可以跟我们走同样的路程。那怎么样可以让多人归义呢？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要发光，这个光像天上的光，这个光不是一个光环，不是一个我们的能力，我们作秀，我们表演，或者是我们的成就的那个光环，这个光是天上的光。也就是保罗所说，当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荣上加荣，是从主那里的荣光所变成的，等于说我们在世上会发出主耶稣自己的荣光，也就是约翰所说的我们必要像他。然后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发光是为了吸引人来归属神，为可以赢得灵魂来进入神的家中。那我们如何能够发光呢？这里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一个无可指摘，我们代表神的国度里面的国民，我们必须要表现出一个天国国民的那种态度，那种特别的一个光辉，诚实无伪。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很黑暗的时代，是非不明，邪恶有时候是在掌控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说这种神的儿女没有瑕疵跟神一样能够追求跟主耶稣一样能够圣洁，有神的这样的特性，有神造我们的这个圣洁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就好像一盏那个明光明灯，它照耀出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使我们那个亮度更明显。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世上的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公义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难过，但是记得在这个难过当中我们有一种责任，这个黑暗的世界需要神的儿女发出天上的光。那么这一期我们要来谈几个在圣经里面，一方面已经跟神 肩并肩同行，一方面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他怎么样在为神发光，怎么样在荣耀天上的父亲，怎么成全神所托付的使命。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课的第一个，就是要来看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哈，摩西的母亲。那我的题目是潜移默化的约基别。摩西的母亲被提的不多哈，基本上是提到摩西才会提到摩西的母亲。那我们知道这个在那个时代，摩西生下的时候，希伯来人，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民族，已经是埃及人的奴隶，是被逼迫被就是苦待的一大群奴隶。那当然摩西的父母亲也不例外。那个时候呢，这个法老王已经不认识当初对埃及有恩的约瑟，所以呢就苦待这一群他们认为是外国人异邦人，然后呢看他们人丁很旺盛，就有一种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会被这一群很旺盛这样的一个族群呢来威胁他的这个国度国家，所以就特别的苦待辖制这一群希伯来人。在这个当中，他还法老王还有一个计谋，就是说呢有一个规定，要把希伯来人的生下来的男婴就是把他灭掉，不让他们再增加男丁了。可是神赐福这个他所拣选的希伯来，就是以色列民族哈，所以呢他们特别的这个男丁特别旺盛，他们的就是他们这个繁衍这个人口的各方面特别旺盛，而且呢一方面有做工的话，这方面的话他们更是强壮，所以威胁到法老王，他们要把这个生下来的男婴呢全部呢斩草除根。可是这个在助产的这些收生婆呢，他们实在是不忍心，就大部分他们不把他杀掉，没有按照王的这种法则这个规定，他们宁可冒险。那他们跟王说呢他们不用，我们都自己生下来了，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或许那也是事实，他们很强壮，所以收生婆可能尽量就不去接生，就让他们自己生下来，自己去处理他们的男婴。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接下来这个法老王就说，所有生下男婴都要丢到水里面去，让他淹死。那这种情况下面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摩西诞生了。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父母亲当然非常的不忍心，虽然亡命在身，可是呢他们呢就看到孩子好俊美，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就因着信，希伯来书11:23，因着信，他怎么敢把孩子藏起来呢？他说因着信，信什么呢？信自己认识的神，他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只能就这样子心里面用他们对神的信心来藏这个摩西这个婴儿。藏了3个月藏不住了，孩子总是会哭，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再接下去这一步，他做他所能做的，首先藏了3个月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好像小小的一个船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可能是编的一个篮子一样，就把摩西藏到里面去。那照理讲是要让他们淹死的，那他就把它放到这个河里面去，就放走了。当这个婴儿摩西被放到这个篮子里面去，放到河里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家人的心里面是很痛的。所以呢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哥哥也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呢 就跟在这个篮子的被水飘走这个篮子的后面，就跟着一直看。没有想到这个篮子被一个公主，就是法老的这个女儿，这公主哈，捡起来了。那这个公主呢，看到这个婴儿呢，也很喜欢，因为她很俊美嘛，所以呢，她想把她带回去养。结果，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看到这个机会，就跑出来说：“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奶妈？因为公主本身她没有奶呀，不是她生的。”所以呢，这个姐姐很有智慧，马上说：“你有没有需要我帮你找一个奶妈？”我相信公主是心里有数的，可是摩西实在太可爱了，他说：“好啊，我付他钱。”就这样子，这个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又有一个机会可以把摩西带在身边，养他、喂他、抱他。啊，这是神的恩典哈，因着信心把他留下来，不怕王的命令，因着信心再一次的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养自己的儿子。所以首先约基别是给予摩西生命的妈妈，然后他也因着信心救护了、保护了、保留了他儿子的生命，而且呢也这样子他可以养育这个摩西一段时间。虽然本来是生母就变成奶妈，可是即使没有享受到那个我身为母亲的这个好像一个位置一样，但是能够抱在身旁喂着他，可能给他一些教导，因为这个摩西他说渐渐长大，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几岁哈。那当然你知道妈妈跟孩子是连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是本来是身连身，现在变成心连心，对于妈妈的这个喂养呢是一种耳濡目染，是一个潜移默化。所以呢这个奶妈虽然她知道我能拥有的时间不多，但是我珍惜这样的时间。那么我们如何看摩西的妈妈在这段时间对摩西的影响力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形容哈，他说摩西呢这个十一章是一个信心的排行榜，就说把信心的这些前人呢就把它排到这个列在这个十一章哈，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面去。那里面就有提到摩西，怎么形容摩西呢？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们看到摩西他的人生的展现是这样子，他说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当法老的女儿这个公主把摩西接回去的时候，接回王宫的时候，当然接下来就是在王宫里面受教，学习所有的这些埃及人的学问啊，他的才能啊，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说摩西那么俊美哈，那么强壮，他也学得一身的这些武艺哈。可是这里却告诉我们他后来的选择是什么，他不要暂时的这种最终之乐。埃及人是拜偶像的国家，埃及人有很多他们很强势，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有很多是那种违背神的这种强暴性的一些文化，很霸道性的文化。那基本上呢当他们在苦害苦待希伯来人的时候，摩西竟没有跟王宫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习惯来认同，反而是跟希伯来人他自己的，圣经说他自己的弟兄希伯来人，意思是说他把这个希伯来人 奴为奴的这个希伯来人当作是自己的弟兄。他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他因为看到这些奴隶被苦害，就变成就跟这个埃及人对起来了，埃及的这些兵啊对起来了，结果就错杀了埃及的兵。那这个时候反而是希伯来人要告发他。那摩西呢，在这里呢，他没有想到他宫廷里面的荣华富贵，他没有想到他这个时候他的几乎是王子的位置，那个权位，他所想到的只有是我的家世就是跟这一群人是同样的族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弟兄们被凌辱被苦害。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他看的这个，他把基督的名字拿出来，基督的这个名称啊，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里提到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等于说他选择的是一个他没有看见的一个远景。这也是信心，因为这个是信心的篇章哈。摩西也是有这样的信心，他不是只有为现在，为今天我拥有什么，我享受什么，我要什么活着，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这种观念呢，从哪里来的呢？希伯来人我们知道至今我们称为犹太人，他们的教育是很成功的，特别是他们的教育的特质，就是持守他们的教育特质这件事情呢，我们看他们承传下来非常的纯，非常的就是不被掺杂任何其他的文化的，他们是一个对于自己的传统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执着很爱惜的。所以摩西有这样子的一个希伯来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从哪里来，那我们可想而知，一定是从那他称为奶妈的这位母亲而来。这样的一个摩西已经有着一种远景，他的远景不是物质，不是拥有什么，不是权势，他知道说我今天活着有一个以后的一个我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系在基督，基督就是救世主哈，基督这个我自己的王的身上，而且呢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必得赏赐，不管我现在怎么样我必得赏赐。当然他没有想到他必须要逃命到旷野去，因为为了他这个错杀人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看到摩西的母亲短短的一段时间成为摩西的奶妈，然后使得这个孩子的价值观是一个有远景的价值观，使得这个孩子不是只有把他的心放在追逐目前的这个四周围的物质的世界，他要赏赐，可是他知道这些要过去的，他要得到以后从神那里来的赏赐。所以虽然时间不多，可是呢摩西的母亲对他的这种教化这种潜移默化哈，事实上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来的。这里就是让我想到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个最妥当而且是最有价值的活出最有意义的人生呢？也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发的光，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在意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就这样子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别人要什么我也要什么。一个属神的人 是一个可以为主发光的人，这个光会照在自己的家里面，这个光会照在你的亲朋好友的这个当中，这个光也会照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会照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虽然我们个人觉得我自己就这一个人，但是呢，我们这个光本身呢，因为刚才丹尼斯说我们要发光到永永远远，那事实上摩西的母亲的光，虽然他的人生短暂，虽然后来我们就没有再看到摩西的妈妈被提起了，当后来摩西的人生就是分成三个40年哈，第一个是在宫廷王宫里面，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旷野，第三个就是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件壮举哈，这个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英雄，那也是律法的一个神很重要的一个代表啊，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而且神特别说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仆人啊，摩西。那从妈妈给他的这个影响，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带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远景，而且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刚才我提到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可以让他们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走，我们可以让他们来完成我们心里的愿望。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梦没有圆哈，到了孩子说哎，我希望他能够做什么，能够有什么我以前没有的。那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呢，我们要不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要思考到我是带着使命的，我在孩子的面前有我要发出的光，那么我这个光是不是可以照着他能够存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智慧人必发光，所以一个母亲这是天职哈，生孩子这是天职，神赋予母亲的一个很神圣，而且是一个很奇妙的，把孩子生下来养他育他管他教他，那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这样子潜移默化，以至于带给孩子一个人生永恒性的目标。这也就是我第三点提到的，就是让这个生命有所承传我常常会跟一些弟兄姐妹提到说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情哈，他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我教他做什么他好像没有做得很好，比如说要孩子要整理房间啊，要怎么样啦哈，我有我的理想，可是好像总是达不到理想哈。当我们很诚恳，我们是为了孩子着想来教他，我们不辞劳苦忍耐的来面对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有一个光，这个光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给人的一种没有条件的爱，这个爱呢借着我们的光发出去的时候会在孩子的生命里面照亮，然后无形中也会影响他，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传承，生命是有传承的，一代接一代，所以神说生养众多，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怎么没有一下子造出好几代呢，而只造了一个亚当夏娃，圣经说是要我们抚养培养虔诚的后代，这是一个传承性的一个使命。如果你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使命，那么至少如果你是父母亲的话，你有这个承传，把你的光让它照亮，让它光照你的孩子，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承传下去，就像那个奥运的圣火一样，一代一代的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就接着接棒然后传下去。或许你说我没有成为人的父母亲，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像摩西的母亲的这个角色，像一个奶妈一样，像一个保姆一样，我们在带着一些属灵的儿女，我们在带着一些别人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们就像父母亲来照顾他们的时候，来爱他们，来关心他们的时候，来帮助他们的时候，像教会里面有主日学的老师，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像我们邻居 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孩子，然后那些让我们觉得说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个背景里面有缺乏的孩子，可以成为我们服侍，就好像你有一个不是你的孩子，可是你还可以当他的奶妈一样，来跟他接触。那么这些呢，是要承传下去的，这是会承传的。我刚才提到说，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在管孩子的时候，要他们做的做不到。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年纪到一个地步，可以看到孩子长大后，他们自己也当父母亲了。我发现过去所教他们的，所在着重的点，现在变成他们在对他们的儿女着重的点。虽然当时候不成熟，但是后来呢，他们却表现出你本来期待他们做的。所以我们没有白费，没有徒然，该讲的，该陪伴的，该培养的，该应该去管教他们的，我们尽心而做。但是我说过啊，管教就是要有爱，那种没有条件的爱。我们这个管教，我们的这个培养孩子里面要有光，光就让对方有一天他发现说，哦，原来为什么我父母亲要我这样做？那个光照一出来的时候，光一点亮了，那么他就有一个产生一个生命力，可以承传下去。所以呢，我们身为一个有机会培养下一代，不管你是不是父母亲，我们可以影响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这里提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智慧的导师哈，我们就成个老师一样哈，我们在影响到，在帮助到这个我们可以把光分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希伯来书11:27这里这样说，他说他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哈，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再一次又提到看见那不能看见的，这是一个特质。他为着那以后，他渴望的不是现在的，不是物质的，是那永恒的，而且呢是那个主。他心里是有主的，他心里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主主宰所造的。摩西我们记得哈，他是写这个神托付他写摩西五经创世纪，就是谈到这个世界的由来。他认识这一位创造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你知道吗？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源头，我们认识到那一位把这个那么美丽的世界赐福给人的这一位主宰的时候，而且我们还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你看我们多么的尊荣呢？我们的位置，我们的本质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摩西的母亲让我觉得非常的光亮，他一直在发光，光亮到可以让这个孩子没有很长的时间离开他之后，经过了旷野，经过了那些悖逆的这些子民，他还能够抓住他的意象，持守他的意象，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我们怕谁呢？其实我们要敬畏的，要怕的是这一位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生的使命，就是彰显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功，而可以荣耀他。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她所给予摩西的是什么呢？给予他生命，而且尽力的，不怕危险的，不怕抗命的，来维护保护他儿子的生命。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舍命的爱哈。然后他也把握住珍惜这个机会，能够短短的来濡养他自己的儿子。 我相信摩西的母亲一定很感恩，他就珍惜这个机会，短短的时间把一道从天上来的光就这样子照亮了摩西的未来，以至于呢他有一个永恒的那种价值观，有一个看见看不见的主的这样的意象。然后他在走他人生的道路，不管是旷野或者是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百般的磨难的这样的一个当中呢，他可以恒心忍耐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摩西完成了神的托付的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伟大的工业呢，事实上是从母亲开始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能，虽然看不见他母亲，也不没有多少的认识，对他的母亲没有多没有再提到哈，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启蒙就是这一位，所有他能够有这种永恒的价值观，他能够有这种能够拒绝他四周围的这个罪恶的这样的一个诱惑的这样的魄力，都在于这个母亲在他早期给他的一个感化力，一个潜移默化的力量，而那个就是我讲的光。因为这个光是从神给人生命的，好，这里面我们的灯它照在他的儿子上面的生命的上面，没有白费那短短的时间所以我说过，一个为神发光的人是要完成神使命的人。那么完成神使命的人，我们不用在意这地上人怎么想。在那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提到说，摩西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我们不要害怕世上人怎么想，不用跟着世上人怎么走，我们要敬畏的是我们的神。因为他把这个神圣的生命给我们之后呢，他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人生的意象要给我们，要有一条人生的道路要我们走，让我们可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荣耀。所以今天好不好，我们把耶稣的在离开以前对天上的父神的祷告，我们也放在我们的心上。他说，父神，你托付的我完成了，我已经荣耀了你，那么你也要来荣耀我了。这是我们的赏赐，这也是摩西的母亲给摩西让他看到他是有未来永恒的赏赐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一个平凡的女子，一个身为奴隶的家庭的一个妈妈，她竟然能够把这一道光从天上来，然后照亮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然后呢照亮了，不但照亮了摩西的人生，也更接下去照亮了以色列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一个未来。所以这个光是永恒的光，而且是可以从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连接到主身上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发出来的，多么的神圣，多么的尊荣。因为当我们愿意尊荣这位创造主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才会得到保足。